高兴的是，我的澳大利亚富伦谷酒庄呢被选入 APEC 的合作伙伴，那我们的一款酒呢也被选到 APEC 的晚宴指定用酒。我呢是在11月7号和8号以 APEC 合作伙伴的这个身份参与了两场活动，那么有一场是叫做2014 APEC 中国日高峰论坛，另外一个就是新兴产业论坛，这两场活动，一场是在北京，一场是在天津。
为什么你们的酒会入选到这个 APEC 的那个指定专用酒？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吗？因为我听说这一次的 APEC 峰会的饮食方面呢，也是检查的非常严格，比如说鸡蛋一定要煮熟了才可以送进会场啊，各种菜都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那这个酒是不是也是有特别的这个讲究和安排的？
APEC 的主办方呢，他们比较倾向于就是澳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品。那尤其是我参与这场活动呢，都有咱们那个澳洲的前总理霍克参与。那我们也都知道霍克先生呢，他是APEC 之父，我的酒庄呢也是在澳洲。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有一定的优势，比起其他国家的这个产品同类产品来讲。那么这是第一点也就是我是澳洲的酒庄。那么第二点呢，像你说的，确实这个程序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在跟我们接洽的时候，包括我们所有的证件，我们在澳洲方面的一些材料图片相关的信息背景调查，这些是非常严密的。那同时我们也签了几份相关的保密协议和合同。开会之前，在我们的酒提前需要是进到会场，进会场之前呢又单独又签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我这样能就是里边大概我能跟你讲的地方，就是有特别明确的表示的，就是提到就是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确实是像你说的是比较严格的。当然就是说在酒的品质方面，他们也是提前是专门安排了团队给我们进行接洽，包对酒的这个口感和品质方面也是把关很严格。所以到最后我们能够成功顺利的入选到这个 APEC 晚宴的指定用酒，我们自己也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我们在澳洲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是在又是中国人，那么又在 APEC 又在这次又在我们中国来举办，所以我们也觉得是很荣幸和很开心和自豪的一件事情。
刚才提到说霍克总理是 APEC 之父哈，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1989年1月的时候，澳大利亚时任的总理霍克呢就访问韩国的时候，建议召开这个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这个亚太经济合作问题。后来呢，在1989年11月5日到7号，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六国呢，就在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举行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的部长级会议，才标志着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成立。那另外，霍克总理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声，就是他读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是破了喝啤酒的记录，不过后来他这个记录又给别人破了。那这次呢，霍克前总理呢也是去到这个 APEC 的会场，好像 Jennifer 还有若干次机会是可以和霍克先生一起品酒谈笑风生，是吧？
哎，是的呢，我这点呢也非常想跟那个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在我们的正式晚宴开始之前，其实是有一个高层的那个小型的这个聚会，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包括就是人大政协的主席、全国政协主席，还有天津滨海新区的领导和北京和天津的一些高层，还有霍克本人。晚宴之前的这个欢迎会呢，其实大概也就只有10分钟，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交流和合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过程中呢，我当时是比较幸运的，然后近距离的跟霍克总理进行了交谈。那我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这个红酒怎么样，因为当时一进门的时候他是有两个选择的，一个是香槟，一个是红酒。那么霍克先生呢，他就是直接是要求的是喝红酒。那我就问他，你觉得这个红酒是怎么样？他说非常不错呀。那我就当时就说，我说这个是咱们澳大利亚的红酒，我说这个所有的这些你喝的这个红酒都是由我的 这个酒庄来提供的，然后他表示非常的开心，然后又问到我的这个酒庄的位置在哪里，我说在 Barossa， 那么他就一听是澳洲的这个红酒，然后非常开心。那这后边呢，我又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 Lucy 你提到的关于他的吉尼斯记录，因为我呢之前也做了一个记录，做了一个功课啊，我说我听说你11秒之内喝了将近1.5升的这个啤酒是吗？然后当时
11秒喝下14.2升。
啊，14.2升是吗？
啊，1955年这个霍克留学牛津大学的时候，是创下了喝啤酒的世界纪录。
是的，是的。然后当时当我讲到的时候，我当时问的时候，我就是说11秒之内是喝了1.5升的啤酒吗？他说不是，是就像你这样，他就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是很亲切的老人。实际上他说没有，说是我是喝了14.2升
哈，
14.2升的酒，然后就非常开心的大笑起来，然后就跟我分享他的这个经历。后来我们又聊到，因为我知道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那么我也喜欢打球。我说你现在还有打球吗？他说我有打呀。我说那你的最高记录是现在大概是打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然后他也很非常高兴的跟我分享他打高尔夫球，是非常就是尤其是他退休之后吧，是一个每周都会坚持2到3次下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说实话，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密度都是比较高的。像他85岁高龄，还能就是满世界这样去飞啊，然后参与一些这样的重要的活动，我觉得可能和他很非常的这种注意去锻炼啊，正常打球可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可能听到我也是从澳洲过来，然后也喜欢打球，然后而且对他有了解。我合照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跟我讲话，以至于后来这工作人员不得不好几次打断我们说，可以一会儿再聊吗？我们可以先拍完合影再说吗？
那看来你们这一对一老一少还聊了好多好多的话题哦。
对的，对的，他后来还专门有邀请我，他自己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就是红酒啊，抽雪茄，他比较喜欢抽雪茄，然后一个私人的一个 function 也只有是我自己参加的。对，
哦，就是他在北京自己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 function， 就是抽雪茄和品红酒的。
品红酒，对对对。
啊，那在那里你又见到了谁呀？
其实就他自己。
啊，还跟这个霍克总理前总理就是私下约会了一把就是了。
对，哦，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是他在中国的一个就是等于是他在中国方面的事务的一个董事吧，我们三个人啊，但是有段时间他出去了，所以就我们俩就是单独又聊了一下啊，包括年轻时候的故事啊什么的他也有跟我分享啊，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在私人的这个会谈的时候，他也讲到他在牛津大学上学的时候学驾驶飞机，然后那个，因为他我们都知道霍克总理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吧，然后刚学完开飞机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第一次 solo fly 的时候啊，因为比较开心比较兴奋，所以翻过了几座山，就是差点这个把那个飞机那个油都快耗没了，后来
回不去了。
对对对，所以到了后来终于想办法就是回去的时候呢，那个所有他的同学们都说，哎，那小子就是那小子，然后他回来了。所以他自己的我觉得他的记忆力啊非常好，而且性格真的是非常的开朗。
看来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不少就是热血沸腾的往事哈。
是的，是的，律师。
你还说他在牛津大学，这个关于他在牛津大学破这个喝啤酒世界纪录，有没有跟你说一些细节啊？他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破这个纪录啊？因为有人说，甚至是因为他破了这个纪录，他第二年参加这个澳洲的总理大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男士都投了他的票，所以他是高票当选。
哦，真的哦，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没有来得及问。不过那个有可能的话，他给我讲的时候，这两天可能会跟我再来联系。那我到时候如果是我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替你当面问他当时为什么想到破这个记录。不过当时我问他另外一个问题，我说你看，我其实是做过你的调查了，就是在私人会谈的时候跟他讲的这句话。我说我其实当时本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跟你 PK 一下喝红酒，因为我知道你啤酒很厉害嘛，我说可以再看看你多长时间能够把一瓶或者一杯红酒喝完。然后结果他非常狡猾吧，我觉得也很机智。他说这个红酒呢是需要慢慢去品的，那啤酒呢你需要一口气把它喝完。 所以这个红酒是不适合去进行这种 PK 的。
所以看来姜还是老的辣，你的这个挑战失败哦。
是失败告终。
看来 Jennifer 是在主要的这个论坛和大会上可能是开了小差，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哈。因为我想你是代表你自己的生意过去那边，那可能呢除了这个会议本身讨论的内容之外，你的收获呢我相信肯定是不止于此了，肯定还产生了很多 ripple effect， 很多这个涟漪的反应哈。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到了北京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各个都在新闻媒体上面说这个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甚至出现了 APEC 蓝。
关于这个 APEC 蓝呢，我想就是有切身体会的不光是我们，包括后来我在跟霍克交谈的时候，我说你是 APEC 之父啊，我说你能告诉我 APEC 是什么吗？然后结果他也脱口而出是 absolutely pollution air clear。 连他们都意识到这个，因为他们也是经常在中国嘛，也意识到明显的能感体会到这个这次的中国蓝。